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时代称为习王主席庭，和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拿来对比，包括两人访问香港的时候与香港一般市民的互动，以及两人统治下的香港有何不同等等。与此同时，港人悼念女王的行为也被一些中国网友贴上了恋殖与不爱国的标签。不但有香港艺人因为向女王致哀，遭到了大批小粉红的出征，被迫公开道歉，甚至还有一名男子因为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吹奏英国国歌与《荣光归香港》，被香港警方以涉嫌做出具煽动意图行为的罪名遭到逮捕。那么，究竟英女王与习皇帝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有何不同？两人又分别给香港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呢？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我要邀请到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畅销的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和大家来聊聊这些话题。陶杰先生，欢迎您。
你好，
当然，因为您在伦敦嘛，想先请教您在伦敦的这个第一手观察，尤其是这个英国女王去世，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是代表习近平哦，出席了这个国葬仪式，而且是在谨慎的防疫措施之下，受到这个当地侨民的欢迎，还有在经历波折之后也瞻仰了这个女王的灵柩。您怎么看这个英女王的葬礼，还有中方的葬礼外交，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帝国文明呢？您的看法？
这次英女王的葬礼呢，我想全世界有40亿的人从这个直播呢看到了。那么这个是她辉煌的一生70年在位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是吧？那么英女王代表的呢是现代文明的这个一股无可置疑的一个正义的力量，是吧？那么她在位的时候英国的民众就把她当成一位非常慈祥的自家里的一位祖母，因为她在位70年，而且在重大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关头，比方讲恐怖主义包括这个911什么，就当世界上的其他凌驾于政治的一些道德权威，比如比方讲，当这个教宗梵蒂冈的教宗已经失去了一些公信力的时候，那么只有全世界，我说文明世界在重大的关头是仰望这个英女王。每年的新年文告，英女王也是非常优雅的年年呢发表对国民的这个文告，都是勉励英国人在困难的时候应该抱有信心，因为我们看到这位老人家一起跟我们在一起同行，那么都感到非常的欣慰那么英女王呢是为君主立宪的一个元首，大家都知道这个跟远东的一些自称有3000年辉煌文化的那些帝制那个皇帝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英女王1975年、1986年分别访问过香港，那么香港民众自发的欢迎她而且她来的时候非常的随和，走进这个寻常百姓家，也参观这个马场，也品尝了这个香港的美食，也观看香港的粤剧，她对于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带着非常的好奇和包容的这个态度去欣赏，是的。那么这个呢，很多人就跟最近呢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香港做一个对比，这个画面上当然这个对比不用我说了那个英女王来香港从来没有带着一份恐惧，她不怕人暗杀，即使她在1975年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爱尔兰共和军把这个皇室的人员列为这个暗杀的目标。在他来香港以前的1975年的前7年，香港的掀起过一些当地左派的这个文革的暴动，还在街上放炸弹那个时候呢，也有暗藏一股非常仇恨英国王室的中国的这个极左的这种仇恨的力量。那么，所以当时英女王呢，一点都，我不担心，她来了是跟我们香港的平民呢是打成一片，而且她没有口号，没有这些什么假大空的这个言辞，她说的话都是那么合乎的人性，她的笑容啊毫不造作，都是表现了这个人性的自然跟这个光辉，这一样呢，是我想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了。 这个是常识吧，是不是啊？
那陶杰先生，其实在香港啊，这次也有这个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啊，源源不断的送好多的这个鲜花和卡片来那个悼念他们心中的这个英国女皇。您怎么看？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多的港人走出来怀念他们？过去曾经昵称“是头婆”的这个女悼念，也是在哀悼香港的昔日呢？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哀悼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呢，英女王1952年登基的时候。刚好呢，这个中共具有了整个大陆，而且呢，把门开始关上，而且那个时候是韩战的打到高潮，有大量的难民从大陆跑到香港来。别忘记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政府也是很穷的，他这个钱打仗都打光了，他得要向美国政府借钱。在那个时候，英女王在登基以后，派出了历任的这个港督就采用了这个英国战后工党首相魏德里的一些政策，就是发展这个公务，就造一些廉价的能够租住的房子，来应付数以十万计涌来的难民。那个时候呢，就英国人在香港比方讲开辟了一些山头，被一些难民的人由他们搭建这个木屋。那么从上海逃到香港来的一些工业家，英国人也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建这个工厂，雇佣工人。那么我们看到，在英国在战后他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也照顾了香港的民生，是吧？最重要呢，是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普通法法治这个非常公平的环境，就让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那个干劲、那个勤奋那个本色能够尽情发挥出来。所以呢。很多大陆的小粉红看见非常的嫉妒，他们很恨，他说为什么你们香港人在英国领导之下从来没有提出过民主普选可以告诉这些人，我们在只要英女王的画像挂在墙壁上我们就放心，我们不需要民主普选，只要那个是君主立宪的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不要紧的，因为这就是中华民族3000年不断探索不断的试验找出来的最好的制度。那么中国现在共产党不是中国的小粉红，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民主吗？需要一个明君吗？那么很幸运，我们香港人1952年以后就得到了一位明君，一直到了1997年。这位明君呢，比什么唐太宗比什么这个文景之治那时候汉朝的皇帝他的品格更好他治下的呢能够发挥中西两种文化这个优点，所以香港人不需要对英国的管制非常的信任，不需要用什么选票来换掉的一个港督，因为港督是英女王名义上是指派的，我们相信英女王这套制度，也相信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那个公信力和她的眼光，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如果你们做不到，那是你们的能力有问题，或者是你们的文化跟制度出了问题，所以不要眼红你们后来自己探索艰辛探索了这么多年探索了前面就是文革五花大绑，我们看见了很多佛丝从珠江飘到香港最近又探索了这个贵阳那个大巴士强迫那些人接受这个核酸检查，结果呢造成了这个大巴士这个交通意外，27个没有染上这个病毒的人无辜的送了性命，是吧？这个对于我们深圳和以北的那片大片土地上的人民如何艰辛探索我们香港人非常的同情，也希望他们早日探索出一个正确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得到了英女王的管制所以阴差阳错，我们不需要探索就得到了中国人3000年到目前为止最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么陶杰先谈到这中共的这个艰辛探索，还有历史上中国曾有的这个明君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时代杂志封面上曾经将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是习皇帝Emperor Xi。 那么有分析指20大之后呢，现在马上登场了，习近平有可能 更是龙袍加身，终身执政变成习皇帝。您怎么看这个英女王和习皇帝这两个人的对比，尤其是在君主立宪和集权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香港人的感受又是什么？
英女王跟中国的任何一个皇帝是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他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然他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查尔斯一世跟后来的光荣革命的一些甚至是内战还什么，但是他很早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主要就是英女王跟英国的王室是没有实权的，那么君主立宪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不可能明白的。清末的时候曾经有这个中国派到英国当公使的叫郭松涛，还有这个曾国藩的儿子叫曾纪泽，他们考察过英国的议会跟欧洲的皇室，回来就报告说是不是应该走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他希望那个时候老佛爷慈禧太后能够学习这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把实权交出来让内阁还去操心。那么但是慈禧太后呢，他不懂得这个君主立宪是怎么运作的，尤其是经过冒熟维新他就怕会出现这种六君子这些人要取他的命，尤其是他不能相信这些维新的时候在新旧交替那个时候受过西方教育的这些知识分子。所以呢他虽然到后来心动了，他派了五位的顾命大臣五位大臣再去欧洲跟英国一次，回来以后跟他说，老佛爷你不要担心，我们实行君主立宪，你照样吃香喝辣照样享受，没有人会把你推翻的，但是您也年纪大了也累了，国事这个事情呢这个重担就交给我们下面的内阁这个大臣来处理。慈禧太后心动了，他正在考虑要采纳的时候他死了，是吧？结果后来呢历史不留给清朝这个足够的时间了，然后孙中山就发动武昌起义了，然后呢就采纳了这个美国了跟英国这个共和制了，是吧？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些挫败，就是有一些挫折，就这个袁世凯一度也想称帝，但是他的这个叫洪宪皇帝，他是想做一个君主立宪的皇帝，但是后来他的这个动机又被后来的这个历史学家跟国民党就摸黑了说他想做一个皇帝梦，那么以后的事就不用多说了，是吧？那中国的皇帝呢，是我们是指朱元璋这个康熙雍正最是所谓的明君，就是汉武大帝就像把这香港跟中国的很多的这些一般的电视剧的工作看得鱼痴如醉后面就是飞病三千又是一大群外戚太监这个是非常庸俗的这个见识。这个对比起人家英国王室欧洲的王室君主立宪那种品位，那这个贵族的制度，由于有王室跟贵族，人家维持一个体统，这个体统就是他们的礼制就是说礼就是这个四礼传家的那个礼，制就是制度的制。但这一切呢又被五四运动的那个是中国人自己给打倒了，所以今天中国自己弄得前不八村后不着店，人不人鬼不鬼有时候又说革命推翻了怎么帝制，这是很辉煌的成就，自己心痒痒又要出个皇帝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人家英国的存在，英国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他维持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七十年，他不用做什么，他坐在那就已经证实已经证明了中国人这百年摸索什么探艰辛探索的失败，对不对？这就已经证明了已经反证出中国的百年探索的失败，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情。
和这个陶杰先谈到这儿，也不禁让人就是想象，如果当年的中国没有阴错阳差在清朝那时候走向了君主立宪的话，不知今日的中国会是怎样。不过我还是回到刚才我们习皇帝和英女王的对比请教您，很多人认为说这次英女王去世，有一些人形容英女王是把香港从当年1840年一个都市还有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大都会，但习皇帝似乎把这个国际大都会又 是不是东方明珠又变回了一块秃石，还有人以生母养母等等的比喻来这个对比两个人，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是由于共产党自从邓小平以来他犯这个最大的错误，他虽然知道这个毛泽东的文革为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祸害，但是他为了他自己，他为了这个党的利益，没有把毛泽东彻底的批判，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了，他没有推行这个政治改革，所以呢，邓小平就留下了一些烂摊子，然后江泽民上台又闷声发大财。本来江泽民、朱镕基他们在民国的受的是这个美国的大学的工程师的教育，他们总算有点认识，本来他们可以利用邓小平死了以后巩固了权力以后，他们以他们的知识基础把中国推行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温家宝说的，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那么结果现在被温家宝就严重了，是吧？
嗯。
那么但是人家英国早就找到了一套好的制度啊，对于老百姓，对于这个香港的平民啊，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中西文化的优点能够结合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现在消失了，我觉得面对二十一世纪，整个西方都要把英国殖民地管制下的香港，尤其是1967年暴动以后到1997年这30年，为什么中西文化在中国人这片土地上能够试验这么成功，西方的市场自由资本主义跟中国人的儒家跟勤奋工作跟拒绝社会主义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观相结合，为什么会这么成功，是不是？那么所以中国的问题呢，是他们自己到现在还没能够解决好啊，所以现在呢就变成一觉醒来又变成了一个外资呢，现在跑到新加坡去，现在终于他们一觉醒来知道怕了，是不是？现在习近平所谓的要回归初心，你们要听清楚什么叫初心，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就是出了二心，这个二心呢就是走了歪路，所以邓小平要中共和中国回到马克思毛泽东主义的初心，所以这个初心这个名词就隐含了否定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这个40年的路线，是吧？什么什么回归初心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是中国自己的宿命，然后会把这个国家带到何处去，对这个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震荡啊，这个就由国际其他的领袖去想办法啊，这个也只能够由中国人民自己跟中国共产党现在9000万党员，据说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条船往哪儿走，那么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共业，对不对？这个他们自己的制度啊，结果呢产生了这么一个结果，只好他们自己去面对。
好的，接下来我想回到这次香港人对英女王这个悼念的这个情绪和内心的纠结来请教陶杰先生，尤其是现在港人在国安法还有这个刚提到网络压力的舆论之下，对于前宗主国英国还有对于现在的中共北京当局好像有一种心口不一的这个纠结吧，因为有很多在这个女王的这领事馆前面这个奉献花哀悼的人会被贴上所谓的恋职或是你不爱国这样的标签，甚至还有这个艺人因为这个在 IG 上发了一些这个哀悼的语言呢，就被小粉红们出征，甚至还要录影片道歉说自己是中国人永远爱祖国，不能够做出这样子数典忘宗的事情等等，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陶姐姐？
我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极左的情绪的义和团的网民，他们谁都会贴标签的啦，你看看大陆一些毛左的网站早就往这个温家宝这个头上贴了这个洋奴这个标签啊，邓小平自己也被贴过标签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死不悔改的这个走资派啦，是不是啊？那在中国人的社会，他自己这么喜欢斗争，谁没有贴过标签呢？有一点成就有一点独立性格的人都贴过标签，是不是啊？胡适那就是这个洋奴，对不对啊？也贴过标签，但是到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你跑到新华书店，胡适的书都放在这个书架上可以公开卖啊，所以这个第一。第二，作为香港人也不管你恋职不恋职，恋职与否这是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名词， 啊，我们香港人就跟上海人一样，想岁月静好过点的小日子，啊，我们不讲政治，哪一个皇帝对香港人好，香港人就敬爱他，啊，这一点常识在金庸先生的这个《鹿鼎记》里头已经有所反映。有一段对话是康熙皇帝跟这个韦小宝说：“说你们汉人怎么这么笨，啊，明朝的皇帝这么黑暗，对你们这么差。”是不是你们呢老是想反清复明，我们满洲人来了啊，我还给你这个免税啊，我还给你扩张版图，我还给你啊治理好这个社会的经济啊，你老说我们这个满人呢 是满洲的鞑子，是吧？哪一个皇帝对你们好，你们自己瞎了也看不清楚嘛。所以金庸呢透过这一段对话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那他今天最近好像在武汉有个金庸这个纪念展，然后香港的这个特首李家超呢就说金庸是个爱国作家。金庸爱国作家我是头一回听到，我只知道在1967年的时候香港的共产党左派把金庸称为汉奸，是吧？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标签呢，我想啊如果是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你可以予以藐视，可以不理，但是比如讲香港有些艺人他要靠大陆的市场吃饭，像罗家英先生他年纪也不小了，那么他的太太汪慕明泉叫号称汪阿姐呢也是非常爱国的，跟胡锦涛总书记见过面握过手的，那么汪阿姐呢自然对祖国的感情啊会比罗家英高一点，所以看见罗家英犯了错误啊，汪阿姐呢就对他有一点的意见，希望对他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所以呢内外交煎之下，那么罗家英也很听老婆话，啊，骨子里头也是个很爱国的艺人，所以只有用他的方式很含蓄的向大陆的这些义和团网民表示歉意。其实你听清楚，罗家英没有否定他对这个英女王的这个哀悼啊，他只不过是说啊，我只是尊敬他老人家，如果你们听歪了，那么我深表歉意，是吧？那么另外一位刘嘉玲呢也是从大陆出来的，那么她的骨头硬得多，可能呢这个刘嘉玲在大陆钱也赚得够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凸显了中港两地不可逾合的这个文化跟意识的鸿沟。有人说是恋殖啊，那么香港的一些香港式的小粉红也准备接过这个大旗啊，趁着这个机会要特首李家超推行所谓的去殖化。那么你要听清楚，这些人呢其实是想借这个机会拿钱，因为你要在香港推行所谓的去殖化，就一定要叫教育局啊在小学中学叫那些小孩啊去唱这个大海航行靠左手啦，唱东方红啦，然后组织他们去这个井冈山呢、啊去这个革命圣地去旅行啊，这些都要钱，这个都要香港特区政府拨款啊，有了钱下来，这些所谓亲中爱国的团体就可以伸手啊我要这一笔，我要的搞旅行团的旅行社，那么他们就有下游的消费作业的收入，所以这些人并不是爱国。我不承认中国人有任何人是爱国，全是爱钱，对不对？你说刘少奇爱不爱国啊？结果他落这个什么标签呢、啊、叛徒内奸公贼，对不对？邓小平爱不爱国啊？啊，你现在问问这些大陆的这些毛左，邓小平跟这个江泽民是卖国啊，对不对？他改革开放这个把市场都送交给了个美国的这个跨国资本啊，是不是？所以对这些这标签呢，我想啊，有一个有常识跟而且有点成就有点性格的人呢、啊、都可以笑一笑，不要理会，但是你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不要被这些小粉红义和团呢、啊、就喊打喊杀的，喊打喊杀，有一天弄假成真，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文革正在酝酿，啊，他们那个基因是遗传的，隔两三代毛泽东就看出来了，10年8年总要发作一次。
谈到这个恋职，还有这个在香港的这个爱国，像爱国教育也是要，还有这个要学习习主席讲话等等啊，爱国者才能治港等等。谈到这个恋职跟爱国，现在港人的心情好像没办法说出自己真正心里的感觉是什么了。包括连在这个悼念女王的集会上，你用口琴去吹英国的国歌，或是愿荣光归香港，在国安法下都会被涉嫌做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警方逮捕。是不是香港现在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真爱究竟是哪一个？哪一个是虚情？哪一个是假意？哪一个是爱国？哪一个才是恋职？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抓这个，我想抓这个吹口琴的人呢，也不见得是习办。啊，在北京的人看到了电视，勃然大怒，然后打个电话叫香港的警察动手的。这是香港的警察自己进入的国安的状态，揣摩着开始模仿或者学着大陆的公安去动手的。但是他不知道大陆各地的公安啊，对于这种状况也有不同的政治的考量的。他们有时候会宽，有时候会紧，有时候会把请这个吹口琴的人带在一块，哎，老兄，现在你不要这样瞎搞好不好啊，我们大家都是混口饭吃的，你也不要给我们添麻烦，是吧？你吹口琴，你回家吹，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吹。那么人家那个是，这个大陆的公安也不全是铁板一块，但是香港的警察他不了解，他刚刚加入中国的这个大家庭，尤其是他接受了以前殖民地时代的一些指令式的这种训练，他就看到了一个动作，听到了一段音乐，马上就动手了。那当然呢，这个怎么判，现在呢怎么控告，怎么上法庭，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从香港的普通法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只是吹一段音乐，这个音乐里面没有任何的歌词啊。如果你说这个歌词里头有某些口号是要煽动推翻什么什么政府的，还可以啊能够控告。但是这个我想即使在香港的这个范围也不一定能控告，但是现在很难说，因为国安法这一块是用中国的特色跟中国的标准进行的。但是这件事现在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西方的传媒都报道出来了，那么西方文明社会都知道你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所讲的中国故香港故事是个什么香港故事，你一边说要讲好香港故事，但是一边说你向国际提供这样版本的故事啊，那么达到什么效果呢？我想也是3岁小孩都看得出来吧，是吧？
其实这个看到这个国安法收紧了对香港的控制，港人其实这次是借由这个悼念女皇这么多人出来献花，同时其实也在哀悼昔日的香港。我们看到现在英女王已经远逝了，但眼看着这个中共对香港的这个控制还会继续的加深，尤其在20大之后，习近平权力更大之后，你怎么看？我们今天谈到很多这个习皇帝和英女皇对香港的影响，那个影响会有多深远？接下来的香港还能不能受到这两股势力的影响？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陶杰先生。
我想这一代只要他们记得这个彭定康或者以前的英国的管制啊，他们都会把这个记忆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影响随着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如果现在中国跟香港的现状不改变，慢慢还是会淡忘的。主要等于现在这个小粉红，他们怎么会知道30年代的上海是怎么样的呢？除非看了两本张爱玲，是不是啊？啊，也不会得到完全好的印象。但是现在大陆的小粉红啊，应该问他们的爸爸妈妈，1976年1月8日，他们的那个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死了以后啊，然后呢？那年的清明节，北京这个长安街也是两旁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悼念，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跟江青同志统治下那个文革的中国受不了了，他们要借着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来发泄对老毛秦始皇的不满。那么还有1989年胡耀邦死了，然后激发的那个天安门的那个花圈，其实在中国人社会。这个是见惯不惯啊，他们不要装蒜啊。香港人这一次悼念英女皇性质也是一样，是不是？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陶杰先生跟我们针对这个英女王还有习皇帝在香港的对比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感谢陶杰先生。 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见，再会了。